完全是替别人做事情了，没有用功。说病后方知身是苦，见识多为他人忙。这个涅槃堂就是不可以进去了。老生自有安心法，八股交煎也无妨。好在他有安心的方法，心没有动，就再苦涅槃堂再简陋啊，他心不动啊，八苦交煎也无妨。说三苦八苦啊，无量诸苦啊，八苦互相的逼迫也没有关系。所以我们就谈到这个度一切苦厄，这个涅槃堂的问题。不做便罢，做是做一个很讲究的、很享受的啊，叫做寿终正寝，有这个啊人字如归的这么一个味道。这是我顺便的啊讲这个涅槃堂的问题。弥勒菩萨在浙江天童寺过堂的时间，大家吃饭过堂，那的规矩啊，方丈大部分都是先坐在那里，大众嘛后来，那么就来了就随来随坐了。如果是大众先来了，方丈后来啊，鸠沙师就喊了站起来，要站起来。方丈坐下嘛，他在喊坐下。这一天呢，方丈好像没有来。布袋和尚来了，他一来呀，就坐在这个上边了。说我们现在斋堂前面都供着弥勒菩萨的故典就从这里来的，就是在浙江天童寺发生的问题。他坐在上面，这个鸠沙师啊，看哎，你是哪里的和尚？这么胖啊？怎么坐在上面？你也不是方丈，就往下拽他，越拽他的耳朵越长，一直拉在门口，他也不动。你耳朵把他拉得很长，他也不动。后来方丈和尚来说，不要动，不要动他，请他坐。啊，我这个位置让他坐。这方丈和尚大概认识他了，总是说知道这个是有来历的。那么他说了几句话：我有一布袋，虚空无障碍，上开遍十方，收回来观自在。我们现在带着声带啊，带着声带，过去在大陆丛林里边没有这么一套的，没有声带。这个声带都是什么人带的呢？都是善男信女啊，朝山拜顶啊，背这么一个袋子，里边装香，装毛巾啊，出汗的时候擦擦毛巾，到哪个庙去烧烧香，这个袋子是用这个。那么后来大家都到了泰国去了，到泰国的和尚啊，带这个法轮长转这个袋子。他说我有一布袋，那个弥勒菩萨那个袋子不是我们这种法轮长转那个袋子，一个大袋子啊，虚空没有障碍。我们现在袋子里虚空有障碍啊，很多袋子里不能叫你看，尤其女人那个袋子里面装的什么东西，他也不会公开叫你看。散开遍十方，这个袋子啊，散开十方的都可以装在里边，散开遍十方，收回来就观自在。那么大家才知道他是弥勒菩萨。弥勒菩萨说现在中国了有很多的这个高僧啊，或者是圣僧啊，视线现在好像都不出来了，就是出来我们也不认识， 想当年我在关中寺念佛学院的时间呢，那时候年纪轻了，十几岁，邀几个同学朝普陀山，还不是朝普陀山，有一个同学住在普陀山，说我们到他庙里去玩。朝普陀山呢，它有个天生殿，经常打天生斋。打天生斋的时候，起码要1000个和尚以上打天生斋。这个过去丛林呢，每一个庙中等的庙可以住500-600人，平常都是出家众；小庙也可以住200-300人。如果他要讲经的时候，都要超过1000以上。那么观音诞的时候啊，他上面都是已经天生斋，就是信徒啊来供奉。那供奉不止1000声了，我都亲自去参加过。到普陀山去，那个信众啊，都是带一些铜板，那个时候叫做铜板呢。因为你要坐这个轿子，有时候老太太呀、老先生们上去啊，都坐着轿子。这个下边的和尚啊，一看到这个轿子一来，把你围起来了。他把那个长袍前边那个大襟呢、撩起来，解缘解缘，不解前缘解后缘，啊，你就得把这个铜板撒一撒一把。一把铜板一撒，他们都去捡铜板了。这个抬轿子的人呢，赶快走过去。但是他们的动作还是快，把铜板捡起来之后，他又来了，解缘解缘，不解前缘解后缘。那就说是超普的山要带很多的铜板上，不能带钞票，要带铜板。天生呆呢，就是过堂吃饭，我们也是参加过。过堂吃饭呢，是有斋有秤，秤就是秤钱呢，就是背字旁高一个父亲母亲的亲，有斋有秤，斋嘛就是吃东西的，秤就是钱，每一个面前呢，或者给多少钱，但是他天生斋不是现场给你钱，吃完了念佛进大殿。在大殿门口有个大木鱼在那念佛，分钱，一个人最少1块钱，大头圆大头啊，银元一个人1块钱，那么起码要1000块了，还不止1000块，分毛巾呐、分肥皂啊、分牙刷了，就分一些个供养的东西。那么大殿的左右的窗户、后门呢，都要上锁。锁起来，恐怕你进去从后边出来又来领一份。那么我们也去参加这个东西，放进去了。他那个大殿这个四方的砖呢，我们数一数啊，只能有500-600块，方方的四方的砖，最多能够容纳500-600人，但是1-2000人放进去，只能占到2/3墙。还有一分呢，还有进去倒着睡觉的、抽香烟的啊，那么聊天的。那普陀山的和尚是罗汉的境界嘛，谁也不敢轻慢他们。这有时候两个和尚在马路上打架，打得你死我活，警察过来干涉，他怎么样？马路上不能打，我们到海里打。后来警察搞那么多事，这不得了，怎么到海里去打？那他们就到海里打。所以是普陀山留的这种家风啊，啊，你看那和尚也不像个和尚样子，反穿的衣服，倒脱了鞋啊，或者抽香烟，吃老豆腐，老豆腐就是猪肉，他名字叫做老豆腐，实际是吃肉啊，喝酒，那就是菩萨境界。我们走了一个小路。走的小路中间有一个狗啊，在那里挡着道，我就踢他一脚。我说好狗不挡路嘛，你怎么挡到这里呢？ 他就往往就跑了。我们的同学就跑，他们讲说恐怕你把观音菩萨给踢跑了。再回头一看没有了，这狗就没有了。我到现在还是后悔，想当年呢踢观音菩萨一脚，所以现在讲观音观自在菩萨有点出汗。说菩萨的境界，尤其他那个宝殿的境界，他那个饭锅之大呀，可能啊有这么两格，这个房子这么大，煮一两千斤的饭啊，那要饭头不容易当的，火头也不容易当，烧火在下边烧火，一捆劈柴一捆劈柴往里丢，也不能太大，太大把饭烧糊了啊，如果火力不够饭熟不了。那个锅台上的站在人家站在锅台上的走，拿那个铁铲子就像我们那个铁锹一样来翻这个翻这个饭，那个境界很伟大。尤其果清寺那个锅是漏沙不漏米，正妙啊，沙子在锅里边漏就漏下去了，米不漏，这都是宝锅，我想这锅还会有了，共产党不会把这锅给砸掉了。说过去在大陆里面那些个境界，这都是破五阴的境界。我们拿天通寺来讲，我刚才讲这个弥勒菩萨在天通寺过堂啊，天通寺上殿念十八句佛，念十八声啊，什么原因呢？就是他出坡，在庙里要出坡，大家都要坐了，上至方丈，下至这个轻重都要一律参加，随你的力量，你比这力量大背一包米，力量小你拿一碗盛一碗米都可以，你也要参加。那么天通寺修工了，十八罗汉来参加帮忙修，四大天王也帮忙修。但是一般丛林的规矩是出坡了晚上就打皈依就好了，不行，他说要上殿，这罗汉就耍了，一个人念一句佛，一共念十八句佛，这个我不太会念，他们有会念的，这个一句佛哼啊哈哼啊哈哼了半天啊，一共念了十八句佛，正好念完了归位。天通寺门口有一个石板，石头做的板，我们这个都是我们亲自去看过的。爷爷站在石板上啊，这个石板下边就有琵琶的声音，叮叮当当的声音就响。但你的石板打开什么都没有。说天通寺那个四大天王拿琵琶那个天王啊，没有琵琶。他做工的时间把琵琶放在外边了，这个方丈他就拿个石头把这个琵琶给他压住了。留这个古迹啊，这是也是事实，不但故事性。说现在好像是末法了，进入这个末法了，法要魔强，佛法比较衰要了，这个邪思外道啊就很多了，菩萨也不现身了，真正是很悲哀的事情。说真正要是五蕴皆空啊，或者是超五浊了，那个境界是出三界的境界，出三界的境界当然度一切苦厄，超度一切苦，这个一切苦就包罗很多了，降佛以还都有苦，甚至于佛陀也有苦。大家也说这个佛有什么苦啊，所以经里面讲啊，我梦中宵有泪痕，就是我做梦啊，晚上啊都会哭。他哭什么呢？众生不听话，众生难度，好不容易把他拉出来了，他回头又往地狱里跳。佛度众生很辛苦的了，啊，这是佛度众生的苦。当然菩萨也有苦了，你比如地藏菩萨、观音菩萨啊，尤其我们讲四大菩萨悲智恨怨 悲就是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智就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，大恨普贤菩萨，大愿地藏菩萨。如果讲大菩萨，都是讲这个四大菩萨，悲智恨愿四大菩萨。那么他们的苦啊，就是度众生的苦，众生难度啊。释迦牟尼佛刚成道的时候就想入涅槃，他说算了啊，赶快入涅槃吧，不要度众生，众生度不好叫众生给度去了。说后来啊，这个天龙八部就是梵天呢，就说要用方便度众生，要用方便，不能拿你的境界跟众生讲，要拿众生的习气，拿众生的习惯跟他分析佛法。如果把你自己所证到的境界讲给他听啊，不相应，不相应，境界去得太远了。说一定要用方便，说佛说法都是用方便说嘛，所以在天台中把它分成五识：花眼识、罗汉识、方等识、般若识。心经在般若识啊，最后是法华涅槃识。花眼识啊，在花眼显手中，它本身就把它判成啊二七说法，两个七篇。天台中把这花眼判成三七说法，三个七篇就在花这个法华经里讲。花眼是给大菩萨讲的，是给这个断无明正法性的大菩萨讲，这四十二位法身大士当然是凡夫不能参加。罗汉是有眼不见舍诺身，有耳不闻圆顿教。一般讲说这个罗汉是从窝寒会上20年出分正到这个罗汉国，花眼是在先呢，怎么有罗汉呢？入法界品是在窝寒以后讲，入法界品就善财童子53参呢，或者是普贤恒愿品呢，那是在窝寒以后讲。窝寒以后非是有罗汉就参加了，有眼不见，有耳不闻，境界太高，所以后来他引尊特贤乐英啊，由陆院为五弟，就说啊，这个苦集灭道的问题，我们下文再详细分析。那么正月罗汉呢，他20年出家，20年就证罗汉。我们在座的出家有多少年了？自己考虑考虑，反省反省。我们证的什么汉？是光头虚汉。我出家好多年了，我12岁出家，今年71岁，我什么都没有证到，就是知道饿了吃饭，困了睡觉，惭愧啊。那么他20年的时间就证了罗汉。这是证了罗汉呢，我子啊是亡了，法子存在，说要到方等会上借维摩居士的嘴来禅次，禅偏次小，禅大包圆，礼座去花。说我们现在要登台的时候啊，先礼礼座，这是从那里来的。维摩居士仗是我们现在做方丈的，四方一丈住的房子不能大，现在方丈住的房子要有套房，要有客厅啊，要有什么什么房子很多。真正的维摩丈实啊是四方一丈，说这个玄奘大师啊在这个西域大唐西域记里边讲啊，他说他自己去过那个维摩居士住的那个房子，他本来想在这个墙上写宣状到此一游，这是中国人的习惯，到哪里总要想留个笔记，说我宣状到这里游一游，怎么写也写不上，你这个笔就是够不到墙，你往前走啊，墙也是往后退，这个境界 这个不是故事，在这个《大唐西域记》里边呢，有说明。所以在这个维摩呵斥，然后进入方等的转教。什么叫转教呢？就是罗汉讲经给菩萨听，在方等会上，所以是花眼会上叫做聋哑，窝寒会上叫做除粪，方等会上叫做禅次，般若会上面叫做转教，法华会上叫做复财。这是五十里边的天台智者大师所判，但是这个还是别五十，他是注意通五十，所以有当时啊，还有这么几句话：我含十二方等八，二十二年般若禅，法华涅槃共八年，花眼最初方七日。这是在智者大师判教当时另外的法师，他也判教，那么他把这个五十啊，用这个几年几年把它说出来，后来在天台中把这个几句话破得一塌糊涂，这是不同佛法，怎么有局限呢？说不能说现在是我花眼经讲过了，现在有花眼经的听众来讲，你要不要讲他的听？不能有局限，所以是每一部经啊，在教部来讲呢，是有一部花眼经，在教相来讲，比如说教相就是花眼经的内容啊，通前通后，一直到释迦牟尼佛涅槃呢，还是在讲花眼。所以在这个判教来讲啊，度一切苦厄啊，这个一切苦啊，那就是在最后成佛的阶段的苦。我想我们从凡夫的苦来讲，再讲罗汉的苦，再讲菩萨的苦，再讲佛的苦，凡夫是有苦无地，你的苦不一定是我的苦，我的苦吧也不一定是你的苦，这个要搞清楚。地就是审视的意思，我们的苦嘛，台湾话都是消看待机，都是小问题。哎呀，我苦啊苦啊，那你的苦我也许用得很快乐，这有苦没有地。到罗汉呢，那是苦地，有苦有地。什么是苦地呢？生死四大无常迅速，生死的苦，说经里面讲啊，除却生死大事外，其余皆是可伤怜。除了生死大事之外，其他的事情啊都可以商量，都可以讨价还价，生死不能商量。生死的苦，生死的苦啊，哪一个也不能够否认，不过你没有看到而已。就是我们的社会上有几个能够看到生死的问题，你哪一个能够看到你最后一步棋呀？最后的征战你没有看到，有生就有死嘛，有生就有灭，说是罗汉呢，就是有苦有地啊，苦地。菩萨呢，就是看见苦就不是苦。讲苦作乐，所以讲个菩提觉法乐，涅槃寂静乐。正道菩提呀，觉悟诸法的快乐，菩提觉法乐。如果正道涅槃呢，是正道寂静的快乐。这是菩萨的苦，不以为苦。啊，你像罗汉家的度众生，他不度的呀。说啊，请问师父，我这句话不懂啊，请你教一教我。唔得闲， 没有功夫啊。如果你要挂了菩萨的招牌啊，你不能不教，你就是晚上不睡觉你也得讲给他听，要不然你这个招牌就拿掉。菩萨度众生不好度了。我给你们讲个故事，舍利弗从前呢想不做罗汉，要想做菩萨，来一个外道啊管他要眼镜，他说舍利弗菩萨，听说你要行菩萨道了。是啊，我要行菩萨道了。他说好，那么行菩萨道是难舍能舍呀，难忍能忍。他说我的妈妈有病，吃药啊需要这个药引子，这个药引子是一只眼睛，希望你舍一只眼睛。你说你舍不舍？你是菩萨吗？我们常常受三坛大戒，说是菩萨好，是菩萨。说你要一个眼睛可不可以？嗯的。说你要一毛你也不拔呀，要一个眼睛。他可以挖给你。这个外道一看这个眼睛，哎呦，很对不起，我妈妈要这个左眼，你挖的右眼。正好我左眼也挖给你，这是菩萨啊，两个眼睛挖出来了。这个外道就闻一闻，哎呀，你这个眼睛不能用了，臭了，把它丢到地下踩一踩，一个屑子都没有走。你说这个菩萨怎么做？所以说舍利弗从那个时间呢退大向小，说算了，菩萨我也不干了，还是做罗汉好。做声闻呢，做声闻我可以不理你，你求什么呢我没有啊。说做罗汉，你管你要什么你都要给什么啊，难舍能舍嘛，难忍能忍呢。所以说大乘啊不容易放。我记得过去啊，就是四十了，在大陆上有一个法师讲经，那是讲大作。过去大陆讲经都是讲大作，这个名字我们不讲了，这个法师已经死了。后边来给拿个鸡蛋，这个鸡蛋里边呢装一些个大便，就从下边就打上来，正好打到法师的头上，这一脸都是大便。大家想想，如果你是法师在上边讲经，正是讲的很紧张的时候，外边拿个鸡蛋往你头上一打，你还讲不讲？差不多就把红酒一这么一抽啊，下边就给他盖上了。不可以啊，还是要讲啊，拿毛巾擦一擦。但这个问题他还是下边有人处理啊，不是没人处理，有维持这个坛场的人就处理。所以真正行菩萨道的很难，不能淫也要淫，不能舍也要舍啊。是这样子你才能够照见五蕴皆空，才能够度一切苦厄。我再跟各位讲一个故事。地宫地边呢大家知道吧，地边真他60岁的时间呢到天边山果清寺，他说了四句话。60年来狼藉，这60年来很狼狈，那个地宫很狼狈的，东墙打倒西壁，拿东边的墙把西边的墙打倒了，就是拿空来打有，拿有来破空。你要只有啊，他用空来打你；你要只空啊，他用有来打你。是东墙打倒西壁，如今收拾归来，说现在我收摊了，不度众生了，如今收拾归来。地宫不是罗汉吗？那真正是菩萨，东墙打倒西壁，罗汉他不打的。如今收拾归来，应救水 连天璧，水连天地，这句话水跟天呢连在一起，一个颜色，一个颜色，碧露的水跟青天是一个颜色，就是中道，中道啊。过去是以空破有，以有破空，现在应就是水连天地。这个故典出在《滕王阁序》里边，这落霞与公无欺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所以大家都说这个地边和尚啊，那么把他说吃一个死的，吐一个活的，那不是他，那是什么呢？是自公禅师，说自公禅哥嘛，罗什吞针嘛，是从这里来。鸠摩罗什，我想大家都知道了，翻译经典最好的两个人，一个鸠摩罗什，一个唐玄奘，两个人翻译经典最好。唐玄奘大部分的都是偏于这个有的这方面，唯识这方面，法相中这方面。鸠摩罗什翻译都是毕竟空这方面，性中这方面，一个性相二中啊，这两个翻译的大师都是了不起。但是鸠摩罗什有太太，他做方丈，做方丈带一个太太，是皇帝给他娶的，他又不能不收了，大家议论纷飞呀，说这和尚怎么可以带着太太还做方丈？他有一天就过堂啊，过堂他就表堂，表堂啊，方丈和尚都是讲佛法，鸠他师是讲规矩，鸠他师也表堂啊，那就是初一十五的头一天，方丈不过堂，由鸠他师站在中间来表堂讲规矩，不讲佛法。那么平常呢，都是方丈和尚讲话，讲话都是讲佛法。他说我知道，我有一个太太，皇帝给我一个太太，一定要带她。你们有点不太服气，我今天跟大家解缘，每个人有一包针呢，做活的针呢，做衣服的针，哪一个能够吞进去，准许你也带太太。如果吞不进去啊，对不起，你们不要说闲话，我们开始吞针。哪一个也不敢吞这个针，这波针吞到肚子里，不是把肠子都扎坏了吗？他说好，你们不敢吞呢，我吞。说罗什啊，马上把这包针呢吞到里边去了，什么事没有。说五蕴皆空的人呢，不要在表面上找麻烦啊，他的形象不同，虽然是现的凡夫相了，他里边的一切苦都没有了。这罗什吞针，自公弹歌，自公就是梁武帝的师父了，自公啊，他吃一个死鸽子可以吐一个活鸽子，可是后来把他传错了，叫济公，不是济公。说这是讲这个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的这种的这个过去这个往圣先贤的这种事情。再跟各位讲一个故事，有个金碧辉，碧辉禅师，姓金，他皇帝送他一个金钵，但是护法神呢，他是方丈啊，护法神呢看不见他，就知道护他的法，但是看不见他。他就修无相三昧，不露相。这护法神有一天呢，故意的把他的钵给他动一动，他心里哎呦，这谁把我钵给我动一动啊，吃饭的钵啊，不要给我弄坏了啊，他心这么一动， 这个像就现出来了。护法神赶快拜，哎呀，说我护你法护这么久，现在我才看见你的本来面目。他一看糟糕，心动了，马上就入定。再一入定，护法神又见不到了，所以他说了几句话：有人要抓我金碧峰啊，犹如铁链锁虚空，虚空被你锁得住，然后再来抓我金碧峰，就等于说他已经跟虚空一样了。那么他跟虚空一样，你怎么能见到他？你拿这个铁链锁不住他的。是我们真正讲说什么这个牛头马面呢、啊？什么这个铁链子，那是你不了解空啊。真正了解空啊，没有我，没有法，我空法空，哪里有什么牛头马面、天堂地狱？一切唯心造。约字来讲有天堂地狱，约理来讲啊，一切唯心，一切唯心，所以度一切苦厄。在表面上有苦，在理论上哪里有苦？什么叫做苦啊？这苦各因，见因见智嘛，所见不同嘛。你比方说晚上大家到这里来听经，旁人看着，哎呦，真是不会享受。这么热的天气，跑到庙里去听一个老郎在那胡说八道，他们因为我们很苦。但是我们看着他们吃过晚饭，三缺夜，搞了一宿啊，我们看着他很苦，是不是？这是个人见仁见智的苦。这是一切苦啊，凡夫的苦啊，或者是罗汉的苦，或者是菩萨的苦，菩萨是度众生的苦了。所以有三苦、八苦、无量诸苦，三界二十五有都有苦。三界只要有生有死的都是苦，二十五种，二十五种都是有，三界里的二十五种都是有。四周四摩取，四周四大部洲，你看那个四大天王就各占一州啊，东胜神州，南占部洲，西牛贺州，北俱泸州啊。说四周是有苦的，四摩取，四摩取就是三途六道里面加上一个修罗啊，四摩取，四周四摩取，无想五摩含，无想天就是外道的天，无想天，五摩含天呢就是三果圣人所住的，无想五摩含，四禅，四空处，六欲并半天，四禅天，四空处天，再加上个六欲天，再加上个大梵天，这三界里边，这个二十五种啊都有苦。我们先讲欲界的苦，欲界有五衰相现。所以讲这个三禅天还有风灾，就是你修道飞飞翔啊，就不如西方归去来，不如到极乐世界来去自如啊。什么叫欲界？欲界有三种欲，所以在欲界修行很难呢、啊。一个是食欲，一个是睡欲，一个是淫欲、神欲。食欲我们见面呢都问说你加崩了没有，我加大了，见面不讲螃蟹就问你加崩了没有，这讲吃饭，哎呀你这两天气色不好，可能睡眠不足吧，说这几天呢我非常感谢你们解下安居的师父们非常疼我的场，没有睡觉，如果睡觉就叫我难过了。你看我费了这么大的力量这么远回来，我在这讲你们睡觉，这 回去都不好交代。所以说这个欲界是讲睡觉欲苦吃饭啊，淫欲，这六欲天上见五衰，三餐尚且有风灾，要君修道非飞翔啊，不如西方归去来。就说明我们在欲界里边要修禅定功夫啊，要先把这个三种欲要断掉。食欲，我说你们断了，过午不吃嘛，啊，食欲，啊，睡欲，睡的时间不久，但是我跟你们一起起来，可能比你们起来的早，我2点钟就起来，你们4点钟起来，啊，但年纪老了，老狼睡的时间短呢。说六欲天上五衰相见，三餐天上啊有风灾，你要修到非想非无想啊，还不如西方到极乐世界。我想大家知道这个六欲天主啊，我们一般讲它叫第十天，第十天呢它有五衰相见。什么叫五衰相见？这个腋下汗出，这个腋下出臭汗，花冠尾，他戴的帽子冠呢用花来接的帽子，这个花鲜花了，萎了，枯了，枯萎了，天衣是干净的，这个衣服也脏了，碰着一点也脏了，打坐也坐不住了，天女也跑掉了，不理他了，那么他就知道寿命到了，因为享福享惯了嘛，享过了，是我们无论在家出家，这个福啊，只有修不能够享。你把福享尽了，就有苦来了，它相对的嘛。他就跟他这个天巧师讲，天巧师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他的参谋长了。他说这怎么办呢？这个我们可能寿命都要到了，要到就要堕落了，直接堕落下去。他说听说这个人世间呢有一个国王行菩萨道，就修布施圆满了，将要成佛了，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荫庇。这个第十天就讲说菩萨安乐花于此啊，这个菩萨发大心呢，不错，发心的很多。说鱼子安乐花，等于这个鱼甩子一样，这个能够成一个鱼的不多，安乐花结果的也不多，就是修行的很多啊，成功的不多。他说我们不妨去试试看。那么这两个，一个就变成鸽子，一个变成老鹰。这个老鹰就把鸽子追下来了。这个鸽子一飞呀，就飞到这个石皮王的怀里边了。释迦牟尼佛因地做国王，叫石皮大王。这个石皮王平常不修什么戒律，就专门布施，专门舍。这个老鹰在这个树上就叫了：“还我鸽来，还我鸽来！这鸽子是我追下来，你还给我。”这石铁王这么一想，还给你，叫你吃掉了，我这个小鸽子跑到我怀里战战兢兢的，我应该保护它了。那么这个老鹰就讲说，你保护它可能害了我了，我没有东西吃会饿死啊。这个石铁王一想也对呀，他说你要吃什么？他说我要吃新鲜的肉。这下难了，他说先生，我就一个小鸽子，我再杀一个东西给你吃啊，说不通了。他说我身上肉给你吃可不可以？他那可以，不能够骗我，我的鸽子多重，你要给我多少肉吃。一个小鸽子嘛，最多4两肉嘛。他一想，我这个大腿的肉啊，或者胯骨上的肉啊，切一块就给你吃就够了嘛。他说好，我们拿一个天津秤，背头啊放小鸽子，背头就拿你的肉就往上挂，要完全要平，把身上肉都切光了，差不多没有肉了， 还是小鸽子洞。他就一想，不对，这里边呢做怪了。他说干脆我这个骨头架子也往这挂好了，我生生世世啊，因为这个身体啊造了很多的业啊，那么现在我正是输地的时候，他这个周身的骨头架子往这个钩子上一挂呀，马上这个天巧思啊，跟这个地势间呢就现原形了，也不是鸽子了，也不是老鹰了，啊，他说我们证明你呀、啊、菩提道成功了，圆满了，将要成佛，我是地势天，他是天巧思。他说你这个不成问题，你这个身体马上就恢复原状。所以啊，在这个行菩萨道的时候，有很多的、啊、这个磨练你，磨练你，看你开，看不开。啊，如果看不开的话呢，那就一个障碍了。